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56篇，这一篇的题目还是活在神的交通里，这个片题是以撒的出生和长大。经文是第21章，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第一节，耶和华按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应许的给撒拉成就。第二，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和亚伯拉罕约定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第三，亚伯拉罕为撒拉给他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四，以撒生下来第八天，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他的儿子以撒行了割礼。第五，他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六，撒拉说，神使我欢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欢笑。七，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儿女呢？然而在他老年的时候，我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第七，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盛大的筵席。第九，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第十，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十一，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甚是愁烦。十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愁烦，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十三，至于侍女的儿子，我也要使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的后裔。十四，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十五，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一棵小树下。十六，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十七，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怎么了？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十八，起来把童子扶起来牵着，我必使他成为大国。十九，神开了夏甲的眼睛，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二十，神与童子同在，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二十一，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二十二，到那时候，亚比弥勒同他的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神都与你同在。二十三，我愿你如今在这里只做神对我启示，不要以诡诈待我与我的子孙后代。我怎样以恩慈待你，你也要照样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二十四，亚伯拉罕说，我愿意起誓。二十五，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件事指责亚比米勒。二十六，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二七，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 二人就彼此立约。二十八，亚伯拉罕把羊群中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二十九，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三十，他说，你要从我手中接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三十二，所以他称那地方为别是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三十二，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菲格起身回非利士人的地去。三十三，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哪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三十四，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篇信息。在前几篇信息里面，我们几乎看过了创世纪有关亚伯拉罕对神经历的十章的经文。在那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蒙神呼召的亚伯拉罕到过了许多的站口，也经过了许多的阶段。现在呢，我们到了创世纪二十一章，亚伯拉罕来到一个美妙并且奇妙的站口。在这一章，以撒出生了。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标乃是要他生出后裔。后裔这件事在十二章第七节第一次提起，在以后各章也多次说到，几乎在每一章神都就着后裔的事来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得着一个后裔，为什么这么难呢？他最迟在七十五岁蒙召，但是在二十五年以后还没有得着后裔。虽然神呼召他就是为着这个目的，因为亚伯拉罕产生后裔有难处，所以呢，他就首先依靠神所弃绝的以利以谢，然后亚伯拉罕听了妻子的提议，就借着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但是呢，神也弃绝了以实玛利，说他不要出自埃及侍女的后裔，只要出自撒拉的后裔。好像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没错，你生了一个后裔，但是这个是出自错误的源头，我绝对不称许那个源头，我与那个源头毫无关系。你可以爱以实玛利，你可以照顾他，但是呢，我却不然。以实玛利出生以后，神来告诉亚伯拉罕他必须要受隔离。那个时候神也加强并且坚立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受隔离以后就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享受直到当时为止历史上人与神最高的交通。在第二十章的时候，后裔还没有来到，甚至好像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信心的伟人也经不起这样的试验。在上一篇信息我们看见他好像厌倦了对神的经历了，想要去度一度假。亚伯拉罕可能对神说，神啊，你一再的应许要给我后裔，你为着这件事来对付我，对付我一直到我一无所剩，你对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说不，那现在我厌倦了，我想要有一个变动，我想要去度一度假。亚伯拉罕向南迁移就是走下坡，他就好像一个辛苦工作以后想要去度假的人一样。亚伯拉罕也去寻求安逸，所以呢，他重复了老旧的失败。虽然如此，神还是保守他，创造出一种的局面，不管他的失败、他的情况、他的环境，他必须要为亚比米勒和他的家人代祷。在这件事上，就做亚伯拉罕而言，没有一点是他的鼓励，但是呢，他是信心的伟人，他代祷了。不过呢，他不是放胆或者释放灵的代祷，乃是修修禅禅的代祷。虽然如此，他修禅的代祷仍然得到了答应。 不但亚比米勒的妻子和众女仆都能生育了，连撒拉也就生了以撒了。一次的代祷就得到了双重的答应。当我们来到创世纪第21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度假回来了，他恢复工作了。即第20章他想要去度假，离开他的圣职，但是他没有成功，神逼着他代祷。那次的代祷呢，就把他从度假带回到他的圣职。现在在第21章，亚伯拉罕就回到他的办公室了。创世纪第20章有两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13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22到31节讲得很透彻，他将创世纪这一段是寓意化了。借着保罗的寓意化，历代寻求的基督徒他们就能够晓得创世纪21章前半的真正意义。我盼望保罗也将这一章其余的部分寓意化，但是呢，他对下一段呢就保持沉默。许多的基督徒以为21章13到34节不过是一个故事，说到以实玛利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还有亚伯拉罕在别示巴井旁对付亚比米勒。大家认为这一段没有多少属灵的意义，但是创世纪21章第一段假如有属灵的意义，那么第二段也必定有属灵的意义。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说到这两段的属灵的意义。第一段是讲到以撒的出生，第二段是讲到以撒的长大。我们先来看以撒的出生，意思就是基督借着我们而生。在第一段我们看到以撒的出生，以撒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喜笑，或者他必喜笑。他是照着神的应许，在约定的时候，就是生命的时候出生的。就着亚伯拉罕和撒拉而言，以撒的出生是一件大事。以撒的出生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这个可以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4章的寓意的解释里面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蒙神呼召，今天我们也照样是蒙神呼召的人。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目标，与他呼召亚伯拉罕的目标是相同的，就是生出后裔。神已经呼召我们来生出基督。你假如想一想第11到20章所记载亚伯拉罕的经历，并且比较一下自己的经历，你就会感到惊奇，因为看到他的经历和你相同的。他的一生就是你的传记，我们的传记早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写好了。不管我们的年龄或者时代如何，我们都有同样的传记。亚伯拉罕怎么样蒙召来生出以撒，我们也照样蒙召来生出基督。我们的蒙召不是要产生好行为，神的目标是要我们生出基督。亚伯拉罕在生以撒的事上所遭遇的一切的难处，都是在他那一面，不是在以撒这一面。同样的，基督很容易借着我们并且从我们出来，但是呢，在我们身上有许多难处。事实上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个难处，我们不是一个生出基督的正确人物。虽然我们能够产生许多东西，并且能够从得救以来就是这么做，但是我们太难太难生出基督。我多年做基督徒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生出基督，我甚至不知道生出基督这件事是什么意思。我担心我们许多人没有生出基督的思想。有些人甚至问，基督岂不是已经生出来了吗？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再生出基督呢？没错，基督已经生出来了，但是每一个得救的人仍然必须要生出基督。我们要生出基督，第一必须要受隔离，我们天然的生命力量和我们的己必须要被了结。这种的了结就为着 那个以利沙代那个全封全主者开路，让他进到我们这个人里面做全封全主的恩典，这样好生出基督来。亚伯拉罕他经历了这一点，在创世纪第21章，亚伯拉罕达到了他的目的，以撒借着他出生了。今天基督就是真以撒，他需要我们把他生出来。基督徒的生活和教会生活就是在于生出基督来。我们必须要在聚会里面，在日常生活里面，在家庭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生出基督来。以撒的出生不是凭着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也不是照着亚伯拉罕的时候，乃是凭着神恩典的工作，并且照着神的时候，就是神所约定生命的时候。亚伯拉罕受到这件事的试验，他天然的力量走在神面前，想要生出神所应许的后裔。照着他天然的力量，他有一段时期，有一段期待的时期，但是他天然的力量所产生的一切都被神所弃绝。在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受对付被了结以前，神不会也不能做什么。借着亚伯拉罕生出他所渴望所得着的后裔以达成他的目的，这是做不到。所以呢，神就必须要等候，再等候。当神在等候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受到试验。我们在生出基督的事上也是一样，我们天然的力量总是使神等候再等候。神的做法和他的时候对我们天然的生命总是一个厉害的试验。神的恩典绝对不会做任何的事来帮助我们天然的生命去生出基督，他必须要等候，一直到我们天然的生命受对付被了结，然后照着神的时候，他就要进来做恩典的力量，借着我们生出他所渴望得到的。假如我们要成就神呼召的神圣目的，我们就必须要学习这一个基本的功课，切切不要想要凭自己天然的力量，照着自己期待的时候来成就神的目的。神有他的做法，有他的时候，唯有凭着他的做法，并在他的时候里面，我们才能够生出基督来成就神的目的。好，这个是第一点。下面是第二点，就是以撒的长大，意思就是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以撒出生以后就需要长大。第21章第8节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单单生出基督还不够，我们所生出来的基督必须要长大。在已过的几年，我们许多人已经生出了基督了，但是我不晓得这个基督有没有长大，是否是到了断奶的时候。以撒长大就断了奶，离开了母亲的乳养，他不再是婴孩，乃是成了童子了。在他断奶的那天，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我们照着自己的经历能够领会这件事的意义。在教会生活里面，当我们看见基督在一些弟兄姊妹里面长大的时候，我们众人就都喜乐，并且有丰盛的筵席，就是有丰盛的享受。要有以撒的生出，有以撒的长大很不容易，照样要有基督的生出或者长大也不容易。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基督的生出和长大。我感谢神，基督已经在我们中间生出来了，但是呢，我没有把握基督已经长大了多少。看见基督在一位青年弟兄里面生出来，那真是美妙，但是我们还盼望看见基督在他里面长大。我们要看见基督在他里面断了奶，不再是婴孩。虽然在某个弟兄里面的基督还不是长成的，但是我们要看见神是强壮的童子，基督是强壮的童子， 基督不仅仅必须要成形在我们里面，也必须要成形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都需要彰显成形的基督，然后呢，我们就会有丰盛的筵席来享受神的恩典。下面我们看见以实玛利戏笑以撒，照着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惹起麻烦的不是以撒的出生，惹起麻烦的是以撒的长大。以撒出生的时候，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没有受到多少的困扰，但是呢，以撒一长大了以后，以实玛利就开始戏笑他。在圣经的意义上，这个就是以实玛利在逼迫以撒。神甚至把以实玛利逼迫以撒算作他子民受逼迫400年的起头。以实玛利的嬉笑是一件严肃的事，因为以撒是神命定的后裔，而以实玛利呢是仿冒品。这个仿冒的总是恨恶命定的。我们这些命定的后裔被假冒的所恨恶，这个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4:29说的，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怎样逼迫了那按着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以撒的长大就激起了那次的逼迫。下面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逐，代表恩典的沙拉，他不愿意忍以实玛利对以撒的嬉笑，所以沙拉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侍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侍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一节，很不赞同沙拉的做法，认为他是在嫉妒他，并且不公平，是他向亚伯拉罕提议借助夏甲得了一个儿子，现在呢却叫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照着我早年的领会，我想把以撒赶出去才是。但是呢，有一天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神就责备我。那天我替夏甲和以实玛利辩护，并且很同情亚伯拉罕，因为十一节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我认为亚伯拉罕应该告诉沙拉，沙拉太残忍了，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对他说什么，反而神进来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凡沙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在这里属天的法官做了最终的裁判，告诉亚伯拉罕要照着沙拉所要求的去做，唯有以撒才算为后裔，以实玛利不算。亚伯拉罕在20章曾经使神失望，但是呢，在21章呢，他很快就顺从神了。第14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打发夏甲和以实玛利上路了。我们需要看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的这件事的属灵意义。你和所有的基督徒一样，从得救那天起就一直想要行善，但是神对付你，使你许多的时候受到管教，受到切割。你假如是一个结了婚的弟兄，毫无疑问神会使用你的妻子来做刀切割你的天然生命。每一个妻子在神的手中都是这样的一把利刀。许多做丈夫的基督徒，他们只能借着这样妻子的七刀来切割，才会受到彻底的对付并且管教。没有一个丈夫能够逃避这件事。我是很快的看见在地方教会里面，神使用了这些七刀，就是妻子的刀，来对付弟兄们天然的生命。这样我们的弟兄们就学了功课了，他们开始恨恶自己天然的生命，还有由自己所产生的一切善事。我们可能恨恶自己的天然生命，还有从天然生命所产生的一切，但是呢，我们不是绝对的恨恶，在我们的深处仍然宝贵它，并且说，我所产生的这以实玛利相当不错啊，它也是从我生的。这样的观念 总是单言以杀的出生。只有在亚伯拉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对付，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以后，最终以撒才生出来。今天基督已经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生出来了，但是呢，我们仍然保留我们的以实玛利，迟疑不肯放弃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许多人仍然夸耀自己天然的良善，说我不像有一些弟兄姊妹那么骄傲，感谢神我生下来就是谦卑的。有一些姊妹会批评别人说，我绝对不会像某某姐妹这样说闲话，我生下来就不是这样的。甚至有一些长老和所谓的话语执事也不免会夸耀自己天然的品性，他们对自己说，某某弟兄太容易发脾气了，但是呢，我感谢神，因为我天生就比他们强得多了。这个话可能你没有说出来，但是呢，却藏在你的深处。出生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基督开始长大的时候，我们天然的良善就会细笑他，然后呢，在我们里面的恩典会说，把律法赶出去，把侍女和凭着肉体的努力和他所产生的赶出去。在那个时候，你愿意这样做吗？可能你表面上这样做，但是在暗里却紧紧抓住夏甲和以实玛利，紧紧地抓住律法，并且你天然的品性和良善。今天很少基督徒有胆量像撒拉那样说，把这侍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很少人会说，把律法赶出去，把肉体的努力赶出去，把我的努力所得的一切成就都赶出去。反而呢，我们是依恋自己的成就，紧抓住自己天然的良善。但是迟早神会逼着我们放弃律法，放弃自己的努力，放弃我们所产生的一切。然后弟兄姊妹会起来说，从现在起我就不再有夏甲，不再有以实玛利了，他们必须要离去。他们会和亚伯拉罕一样打发他们，只带着饼和水离去。迟早我们都必须要这样做。有一天早晨，我们必须要起来给律法一皮带水，对他说，律法你走吧，也把帮助我的生出来的人带走，不要把他留在我这里，因为我不再要他了。从前我是爱以实玛利，但是现在我放弃他了。律法和肉体努力的结果必须要被完全的放弃。下面我们来看两口井，就是两个生活的源头。第21章第一段有两个后裔，有两种人和两种生命。然后呢，没有第二段，我们就看不见他们生活的源头或者结果。第二段我们有两口井，一口是为以实玛利，一口是为以撒。圣经它不浪费字，这一段两口井是为着两种生命的记载，就这个记载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并且是满了属灵的重要性。我们先来看第一口井，就是为以实玛利的井。第一个点，在旷野靠近埃及。以实玛利的井就是他生活的源头，是位于旷野靠近埃及。在圣经里面，旷野总是代表神所弃绝的地方，神绝不悦纳旷野。只要我们在旷野，我们就是在他所弃绝的地方。这件事最好的例证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流。在表号上，旷野也是表征我们的魂。假如我们活在魂里，我们就是迷失在神所弃绝的旷野里。以实玛利的井所在的旷野靠近埃及，他很容易就会从那里飘进埃及。这个意思是，当我们在魂里面的时候，在天然的琐事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旷野漂流，并且很容易飘到世界里面去。第二个小点，使以实玛利成为弓箭手。 以实玛利生活的源头使他成为弓箭手。弓箭手和栽种者是不同的，栽种者是栽培生命，弓箭手是杀害生命。这个就好像第十章第八到十二节的那个凝鹿，弓箭手是凶猛的猎人，是旷野里面的杀手。这一段话甚至用一箭之远这个词来描述夏甲所坐之地与他将孩子撇弃的地之间的距离。所以这一段话启示我们，假如留在魂的旷野，并且喝以实玛利的井的水，就是他生活的源头，那我们就会为着建立我们自己的国，成为一个用弓箭杀害生命的弓箭手，而不是一个为着建立神的国来栽培生命的栽种者。第三个小点，导致连于埃及。以实玛利的生活的源头最终使他连于埃及，就是世界。夏甲是从埃及，从他自己的源头为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埃及人。夏甲是埃及人，所以他渴望得着埃及女子来做他的媳妇。夏甲从埃及地为着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妻子，接着这个就给他印上了埃及的事物。我们从这里一切看见，有一口井就是生活的源头，能够使我们成为杀害生命的凶猛猎人，并且使我们连于世界。好了，看过了以实玛利的井，下面我们来看以撒的井。赞美主，有另外一口井，就是为以撒的井。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节说到这一口正面的井。在诗篇三十六篇第八节说，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主喜欢叫我们喝他乐河的水。主耶稣在约翰四章十四节也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这个意思是神自己要做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在约翰七章三十七和三十八节也说到喝，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还有在临前十二章十三节，使徒保罗也说，我们都得以喝一位灵，就是喝一口水井。甚至到了圣经末了一章，也有一句与喝有关的话，就是二十二章十七节说，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一口神圣的井必须是我们生活的源头。虽然现在基督已经生出来，已经长大了，但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还必须要晓得有两个源头或者两种生活。你所有的是怎么样一种的生活呢？是以实玛利的生活呢，还是以撒的生活呢？仅仅说你有以撒的生活还不够，你必须要查验你天天所喝的是怎么样的水。你是喝以实玛利的井的水呢，或者说喝以撒的井的水？假如你是喝以实玛利的井的水，那个井就会使你成为以实玛利，并且把你飘到世界里面去。你是喝以撒井的水吗？那这个井就表征神圣的井、基督的井、拿灵的井。你假如喝这个井的水，就从这个井所流出的神圣的水要有大有成就。下面第一个小点，在别示巴靠近腓力士地，为着以撒的井是在别示巴，就是靠近腓力士地。这个井与为着以实玛利的井是不同的，它不是靠近埃及，乃是在腓力士地和迦南美地的边界。别示巴在腓力士地， 后来就成为圣地的最南端。圣经描述圣地的地理的时候，他甚至是用从但到别士巴这个词，因为从北部的但到南部的别士巴中间的距离就包括了迦南全地。在圣经里面，非利士地是有特殊的意义，这个不是完全弃绝神的地方，这个地接受神，但是处置神的事不照着神的经纶，乃是照着人的聪明。你想一想，非利士人他们处置月柜的例子，他们不是弃绝月柜，乃是接受月柜，但是他们处置的方法是用天然的做法，照着他们的聪明。同样在创世纪二十和二十一章，我们看见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对神他没有弃绝，但是他是照着自己的聪明的做法来接受，亚伯拉罕他照着神的经纶来接受神，亚比米勒是照着人的聪明的做法来接受神，这个就是非利士地的意义。那下面的第二点，妻子母羊羔的代价，这个是说出基督完全的救赎。为着以撒的井，乃是一个赎回来的井，亚伯拉罕所挖的井失去了，他被亚比米勒的仆人所霸占了，但是呢，亚伯拉罕用妻子母羊羔把它赎回来。在预表里面，这些羊羔是表征基督完全的救赎，它指明基督完全的救赎已经赎回买回神圣的活水。今天全人类都是凭着未蒙救赎的源头来活着，但是我们呢，却是凭着蒙救赎的源头来活着。今天我们所喝的活水不是天然的，今天我们所活的喝的活水乃是基督完全救赎的代价所赎回来的。下面第三个点是凭着月，就是新月，为着以撒的井也是需要月，在这里的月乃是新月的一个种子。今天我们的活水不仅仅是蒙救赎的水，它也是立月的水。以实玛利他喝野水，那个是没有蒙救赎没有立月的水，以撒他所喝的水呢，都是蒙救赎的水，立月的水。我们既然已经开始认识基督，我们生活的源头也就是蒙救赎并且立月的水。第四，为着栽种，亚伯拉罕在别士巴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垂丝柳树是柳树的一种，它的叶子很细，常常生长在水边，给人生命丰富的涌流的印象。亚伯拉罕为着别士巴的井立月了以后，他就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这个指明他所喝的是丰富涌流的水。主耶稣说，信他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在别士巴的井旁，你喝这个井并且凭这个井活着，那你就会像一棵涌流生命丰富的垂丝柳树，人到你这里绝对不会感觉枯干，他们会被生命的水所扶疏。别士巴的意思就是蒙氏的井，这个乃是教会该在的地方，教会应该在四月的井这里，也是应该满了垂丝柳树。我们都必须要是涌流的垂丝柳树。你假如看见垂丝柳树的枝条，这些枝条会使你想起来生命丰富的涌流。赞美主，在地方教会里面有一些真正的垂丝柳树。在别士巴这里有栽种，但是以实玛利在旷野只有狂野。今天许多基督教的团体，他们就好像旷野，他们只叫人狂野，但是呢，正当的教会生活使人得到栽种。你已经得到栽种了吗？你一旦得到栽种，你就不会再狂野了。 这一段话清楚地启示出两种生活的源头，一个是在我们魂的旷野里面天然的源头，另外一个是我们在灵里的原子里面蒙救赎的源头。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曾经为着被霸占的井争论，今天我们也需要为着神圣的井来征战，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的生活和正当教会的生活来得着这个井。最后还有一个小点，就是呼求耶和华永远大能者的名。第21章33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然后他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另外一个特殊的名称，就是耶和华以利俄拉姆 El Olam。 在第17章我们看见了以利沙代，就是全丰全足的大能者。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以利俄拉姆，这个希伯来文的俄拉姆啊，意思就是永远或者永远的。但是呢，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根的意思是隐藏、隐秘或者遮藏不见。任何的事物受到遮藏，自然而然就成为隐秘的。亚伯拉罕他是最终经历神是永远的一位，是隐秘并且奥秘的一位。我们不能看见神，也不能摸着他，但是呢，他是这样的真实，他的存在是永远的，因为他无始也无终，他是永远的神。在这里我们看见另外一例在新约里面得所发展的种子，亚伯拉罕在21章所经历的神跟约翰1章1节4节所启示的是相同的。在约翰1章里面他说，太初有话，话就是神，生命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创世纪21章的以利俄拉姆。在永远里面奥秘的神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乃是一位神圣者，他是这样的隐蔽、隐藏、遮藏、奥秘、隐秘，但是呢，却是又是这样的真实、永在、永活、无始无终。以利俄拉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含是永远的生命。在这里，神不是向亚伯拉罕显示出来，乃是给他经历作为永活、隐秘、奥秘的意味，他就是永远的生命。换句话说，在创世纪21章，亚伯拉罕经历神是永远的生命，凭着在别示巴的垂丝柳树，亚伯拉罕能够向全宇宙见证他经历隐藏永活的意味作为他奥秘的生命。在别示巴那里，他呼求耶和华以利俄拉姆的名，在第12章他只呼求耶和华的名，还没有经历他是奥秘永活的神。但是在21章这里有了那么多的经历以后，同着以撒在别示巴垂丝柳树底下，亚伯拉罕经历了永活奥秘的意味是他内里的生命，所以他就呼求说，哦，耶和华以利俄拉姆。虽然没有人能够看见这奥秘的一位，但是他在经历里面对亚伯拉罕却是真实的。今天我们里面所有的是什么呢？是以利俄拉姆，就是那隐藏、隐秘、隐蔽、奥秘、永活的一位。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要呼求，哦，主耶稣，我们就能够与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享受。当亚伯拉罕寄居在别示巴的时候，他必定做了许多事，但是呢，在这里圣经只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并且呼求耶和华以利俄拉姆的名。接着这一段简短的记载， 我们能够看见两件事。第一，栽种垂石柳树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第二，栽种垂石柳树与呼求耶和华以利俄拉姆的名字是有关的。我们曾经指出，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不仅仅是神创造的记载，也是以生命树为中心的生命的记载。同样的，这里这一段话不仅仅是亚伯拉罕历史的记载，也是生命的记载。它表明亚伯拉罕是凭着什么源头而活，他是凭着呼求耶和华以利俄拉姆，凭着经历永远隐藏的神作生命而活的。用新约的说法，他是经历永远的生命，带着这个生命的一切丰富的涌流，好像一棵垂死的柳树，彰显所凭以活着的景的丰富。生命树怎么是第一章和第二章记载的中心，垂死柳树也照样是这里的记载的中心。可以说，垂死柳树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生命树，这个是生命树的彰显。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正当的教会生活都是一棵的垂死柳树，来彰显我们所凭以活着的生命树。这个是与呼求主的名是并行的。主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是我们的耶和华以利俄拉姆。下面这种的生活使以撒成为燔祭，这个活水的源头使以撒成为燔祭，以实玛利所喝的源头使他成为弓箭手，就是为自己的狂野而活的人。但是以撒的生活的源头就使他成为燔祭，就是为着神的满足而献给神的人，最后导致在摩利亚山上献给神。这个生活的源头引导以撒上摩利亚，不是下埃及。以实玛利生活的源头就是引导人向下，但是以撒的源头是引导人向上，一直到摩利亚山，就是后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地方。上摩利亚使神的子民离开了非利士人，我们也需要从别士巴上耶路撒冷，不仅在别士巴，也在耶路撒冷有教会生活。最终这个生命正确的源头使我们众人成为以撒，并且把我们引到新耶路撒冷。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另外一粒神圣启示的种子，以实玛利住在旷野并且连于埃及，但是以撒呢住在栽种之地，并且被引到摩利亚。摩利亚山最终就成了锡安山，就是神的殿建造在其上的地方，所以它就成了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美地的中心。他的后裔随从以实玛利的路下了埃及以后，神将他们通通从那个地，就是埃及领出来，用意就是要将他们领进迦南美地。但是呢，他们不信，使他们在以实玛利所住的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最终神将他们儿女领进美地，并且拣选建造在摩利亚山上的耶路撒冷，做他们敬拜神的唯一中心。结果所有以色列人要每年3次去摩利亚山，就是以撒被带去的地方。所以以撒被带到摩利亚山是一粒种子，以后呢就发展为所有以色列人上锡安山的事。从亚伯拉罕产生出两种人，一种是由住在旷野并且连于埃及的以实玛利所代表，另外一种是由住在别士巴并且被带到摩利亚山的以撒所代表。今天呢也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像以实玛利在魂的旷野为着自己而活并且连于世界，另外一种呢像以撒在灵里并且在教会生活里面为神而活，并且被带到锡安。所以啊， 连真基督徒也都可能像以实玛利，在自己里面，并且为自己而活，并且连于世界。今天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怜悯，像以撒所预表的，活在灵里，并且活在教会里面，使我们能够达到神的目标。